冒川生、冒老爷子给这雷震子指点武功，啪啪啪啪，把这雷震子周身上下这穴道都给点了一遍。外行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瞅这雷震子嘣嘣又是蹦，顺嘴直么喘粗气，以为这雷震子受不住了呢，以为他疼的不行了。实际上别人不知道，这冒川生就利用这么个机会，把这雷震子周身上下七经八脉36道大穴都给点了一遍，把这七经八脉都给他点开了。这样一来，就等于助长雷震子长了3年的功力。这3年呢，受益之大那是不言而喻。眨眼之间，把雷震子周身上下36道大穴都点了。不但说这羊角脉、阴维脉由弱渐强，唰一下通畅了，其他各处经脉，什么任脉、带脉、冲脉、督脉，什么足少阳、肾经脉、手少阳、三焦经脉，畅通无阻啊！哎呦，无限的舒服啊！你看别人就看他跟那又蹦又跳，呼吸沉重，嘴里头还不断往外喷热气，以为他挺不住了呢，以为疼的呢。实际上他不知道，这冒川生已经把这血神子流到他身上这股邪气都给去出来了。点完了，冒川生一收手，气定神闲，若无其事。领悟了吗？弟子领悟了。恐怕未必，不过你能领悟几分也就不错了。唐经天呢，这阵心里头反复复习冒川生刚才那点穴手法，听这几句话呀，好像是对自己说的。抬头一瞅，只见冒川生眼光啪正落到自己脸上，心里头不由得又是一动。哎呀，这话确实是对我说的，雷震子他能领悟多少啊？实际上啊，唐经天也只不过领悟了一半。冒川生这一次显露了点穴的手法，实际上是一举三得。一是呢，向赴会的这些个到这来存心找事儿挑衅的群邪啊，跟他们示威，让他们大开眼界。二一个，暗受这唐经天克制金世仪的点穴之法。三一个，借此机会替雷震子恢复元气，能完全领悟到冒川生老爷子心意的，在座的这些人一个都没有。雷震子是千恩万谢呀！转身刚要回去，只见从第二排之中蹦出个人来，挡一挡，说着话连跨2步来到了讲坛之前，向上一抱拳，深施一礼。冒老前辈，莫学后辈乃南海离火岛郝中浩，求见冒老宗师多多指教。南海离火岛在这会场上就引起了一阵的骚动。离火岛的岛主叫福建离，江湖上都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离火乾坤，善打一套离火掌，压盖武林无对手啊。还有一位二岛主姓杨啊，叫杨赤福，善打一套阴阳掌，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阴阳法王。因为离火岛地处于南海，离这中原比较远，所以呢，这离火岛这大岛主、二岛主很少到这中原来走动来。说这话20年前，这两位岛主啊，有点耐不住寂寞了，觉得自己这能耐不错，打算到这中原去扬名立万去。到这中原之后，就以这切磋武艺为名，专门找这各地的武林高手比试。一来二去呀，败在他们俩手下的这武林高手也是不计其数。他那名声仅次于现在的独守封盖金世仪。 这还不说呢，就这两位岛主身上手心狠手辣，跟他们比武的非死即伤，死伤到他们手里的人那也有的是。这中原武林的人光着急没办法，收拾不住他们俩，这事儿就传到了天山。这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闻听此事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很少下天山，这回他下来了，仗着自身的能耐，把这两位岛主离火乾坤福建离阴阳法王杨赤福打了个大败而归，逼着他们立下誓愿，说以后你们俩给我隐居在南海，这没事儿，只要你们再敢到中原来，再被我给发现了，绝不轻饶。最后啊，这俩人闹了个灰头土脸，回南海去了。从此以后，这离火岛的人在这江湖之上是销声匿迹。有的人以为这门派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呢。这离火岛在这武林之中一点一点的，人们就把他们给淡忘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这茂川生结缘之期，离火岛的人出现了。单说这郝忠浩身高能有八尺，长得也是膀阔三庭，多大实为呀，身材非常的魁梧，光头没戴帽子，黑油油的大辫在这头顶上盘着，身上穿了一件麻布的坎肩，周身上下都是酱紫色的疙瘩肉，护心毛也有着一寸多长，腰里扎着能有一巴掌宽的牛皮板带，雄赳赳气昂昂。哎，他出来了。茂川生看了看他，微微点了点头，阁下原来是赤城岛主的高足，好说好说，你家的离火砍水掌法老朽佩服得很呐。哦，茂老前辈，那这么说您是不肯指点了？哎，非呀，老朽开山结缘，绝不会拒绝后辈，要说指点老朽担当不起，你倒可以把贵派的掌法演练出来，让老朽关上衣冠，如果有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共同切磋啊。你看这话说的非常谦虚，有这大宗师的气度啊。郝忠浩不由得也是深施了一礼，好好，多谢茂老宗师，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与贵派的大弟子雷师兄对上一掌，对于掌法之中有何破绽，求老前辈一一指出，这样获益更大呀。大家伙一听这话呀，心头不由得都是一震。要是按照呢茂川生开山结缘这规矩，凡是啊求茂川生指点的这些个后辈们，一般呢都用两种办法，一是自己搁那练，练完了之后求这茂川生一一的点拨；二一个那就是两个人合合手，当着茂川生的面啊，啪啪啪啪，真刀真枪的，比划比划，再让茂川生指教。因为每届呀，来求教茂川生指点的人都非常多，这样一来呢，用这后一种办法，同时就能指点俩人，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因此上，这办法也经常采用。但一般人要是俩人合手，搁一起比划比划，都是这同门的师兄弟或者是好朋友，这样不管是胜或者是败都不伤和气。而如今这郝忠浩提出来要跟雷震子合合手，俩人事先也不认识，一点渊源也没有，这明摆着这是存心向武当派大弟子搁这挑衅的。 因此上大家伙心中就是一震，就连唐惊天也替这雷震子担心，心说这郝忠浩这不存心来捡便宜来了吗？你们离火岛的这掌法是独创一家，如果说雷震子昨个晚上要没受伤，跟你可能能打成个平手，如今他元气没恢复呢，如何是你对手啊？大家伙搁这担忧，冒川生神色如常，微微点了点头，
好吧，雷震子，你就用九宫连环掌法向你好师兄领教领教。
好嘞，谨遵祖师之命。说着话，雷震子胸有成竹，迈步出来了。这大殿事先早就把地方都腾出来了，方圆能有几丈大小。地方虽然不算太大，但俩人比武过招或者比兵刃，这完全够用。雷震子钉子步往这一站，啪，把这门户立好了。我量天尊，郝师兄，请赐教。这郝忠浩啊，刚才也看出来了，这雷震子练了一趟九宫八卦掌，内力不足啊，觉得今儿个要是能胜他，不是啥难事儿。当下也没客气，雷震子刚说完，猛然之间往前一蹬步，一出手就使出来离火砍水掌法。这是离火岛主福建离最擅长的功夫，左掌为阴，这打出来就是一股冷风，这右掌为阳，打出来的是一团热气，这一冷一热是刚猛之极呀、奔这雷震子就下来了。雷震子一看这郝忠浩双掌到了，早不躲晚不躲，躲早了怕他变招，躲晚就给嗨上了、眼瞅着这一掌快挨上自己面门了，一冷一热两股掌风是扑面袭来，就搁这节骨眼上往旁边一闪身，嗨，喊了一声来得好，探臂膀猛扣郝忠浩的手腕子。郝忠浩一看这雷震子这一爪抓下来了，双手往里一带，喊了一声砍呀、这四只手掌这回对到一块儿了。这郝忠浩就是想这个，啪一对掌，你内力不如我，一下子就想把你给怼出去，弄不好闹个跟头。这雷震子那是武当派第二代的大弟子，几乎来说搁武当弟子之中他能力最大的，让我要是一掌给造个跟头，下边谁还来，这没谁是我对手了，弄不好就得逼这冒川生出手，只要他一出手，武当派包括整个中原武林那就算塌了台了，我就算打不过冒川生，这下子也值个了。想的挺美，因此生这些掌使出来十成十的力道啊，哪知道啊，他这手掌和这雷震子这手掌碰到一块儿了，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他就觉得好像怼到一堵墙上差不多少，这雷震子这内劲儿咋那么足呢？啊，啪一下子没怼动，自己被这雷震子反震着，噔噔噔噔噔向后倒退了五六步，差点没坐到地上，赶紧使了个千斤坠，哎，啪，把这身形这才给定住。哎呦，这郝忠浩先说这怎么回事？我明明瞅着这雷震子这内力不如我呀，啊，莫非他刚才都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他不知道，就他这内力和这雷震子要比起来，俩人本来在这伯仲之间，差不了多少。但是啊，刚才这雷震子经过冒川生把这周身上下36处大穴七经八脉都给点了一遍，这内力自然而然的融会贯通， 这样一来，他这内力就比这郝中浩强上30%。那郝中浩能是对手吗？郝中浩心里头不服啊！哎呀，雷震子啊，你敢暗算于我，我看你完不了！身形往前一纵，啊，啪！施展这离火砍水掌法，跟这雷震子便斗在了一处。雷震子也不敢怠慢，施展自己的九宫八卦掌，接驾相还。二人擦招换式，眨眼之间就打了能有50-60个回合。他们一边打着，冒川生搁一旁给他们指点，说：“郝中浩，方才你这一掌应当横过肘尖，立左掌抓敌人的脉门，这样呢才不至于被对方抓住空隙点了穴道。”大伙一听，指点的确实非常中肯。雷震子啊，你这一招应当用顺水推舟，用柔力反击。郝中浩，你应当先用砍水掌法微步凌波消敌的来势。哎，这一来二去，好像指点郝中浩的比指点雷震子的还多得多。赴会的这些高手一听，不由得都佩服这冒川生确实有这大宗师的气度，非但一点都没偏袒本门的弟子，而且好像还暗暗相助对方了。就算这郝中浩本人也是心服口服。这打着打着，这郝中浩虽然说他经这冒川生指点的多，但是仍然处在下风上，不由得叹了口气，心说话算了吧，我趁着还没败呢，我呀别丢这人了，看起来就是比到明儿个，我这能耐也赶不上这雷震子。想到这，猛然之间虚晃一掌，跳出圈外。等一等，先别打了。无量佛，郝师兄有何指教？郝中浩朝着冒川生一抱拳，莫学郝中浩，多谢大宗师的指点，回岛之后一定再依大师的指教苦练武功，以后再来请教。我今儿个服了。你看，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这郝中浩啊，也算是人中的君子。我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敢于面对现实，心服口服，迈步离开了会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与这武当派为敌了，但他这回来确实也是收益了不少。本来这一次啊，有这邪魔的外道想要到这会场捣乱来，有人呢就找到这南海的离火岛，见到两位岛主，希望让这两位岛主能够出山，把这冒川生要扳倒了，将来咱们共同称霸武林。这离火岛两位岛主一听啊，开始挺动心，后来琢磨琢磨不成，这冒川生能耐太大，名望太响，就凭着你们几位能扳得倒他，扳不倒他，这个可不好说。但是还有点不死心，怎么办呢？把这郝中浩派出来了，让你跟着这些人前去打探打探虚实，胜败你是一个末流的弟子，也不算丢人。就这么郝中浩来的，结果到这让这雷震子又把他给打回去了。咱们呢闲言少叙，郝中浩离开了会场之后，雷震子刚要告退，正这么个功夫，忽然从这第三排有一帮人站出来了。这帮人周身上下一身黑色的衣铐，手持长剑，腰悬着暗器拿，一共出来9个人。这9个人出来之后啊，啪啪啪啪，先按照这八卦的方位都站好了，中间还有一位满脸都是怪模怪样，为首有一位黑衣弟子，朝上边一抱拳，冒大侠，我素闻你们武当派 有个九宫八卦掌，那是奇妙无方啊。我们弟兄九人今儿个也练了一趟小小的阵法，也是按这九宫八卦循环之理不成的，正好能和贵派印证印证，还求大宗师多多的指教啊。这几个人出来时候按这八卦方位都站好了，暗地之中把这坛前周围十几名武当弟子都困到里头了。这十几名武当弟子本来是搁这呢伺候人的，另外呢事先抢好了地方准备多听听多看几眼的，没想到被这几个人都给围住了。这几个人说话也是非常的无理呀，一瞅也不是来结缘的，根本就是到这来找事儿的了。为首的话一说完，也不等这冒川生批准呢，几口长剑嘡嘡嘡嘡嘡嘡都出了鞘了。这十多名在这坛前伺候人的武当弟子连同雷震子在内把他们围在其中，这为首的把宝剑一顺，还奔雷震子就是一剑。哎呀，在座的这些武林人士无不是大惊失色呀，这几个人这也太无理了，根本就没把武当派没把冒川生放在眼里头。这是武当弟子更是勃然大怒，一看对方向自己攻过来了也不搭话，大家伙各拉长剑啊，挺烫挺烫挺烫，这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看出强弱来了，被围到圈里的这些武当弟子除了这雷震子之外，其他的都是三流弟子，数量上呢虽然比人家多，但是这几名黑衣人呢同进同退，大家伙是首尾相连，此呼彼应，有时候唰啦阵势一变一字排开，有时候刷一下子四面合围，虽然是九个人眼如一体。这武当派众位弟子被困在阵里头，有的往左边冲，有的往右边冲，左转右转瞪俩眼就是冲不出去，你挤我我挤你各自为战，眼瞅着就要吃大亏。这唐经天一瞅先说话，他们这九宫大阵确实非常奇妙，这怎么办呢？我上去救他们不救他们呢？这正搁这犹豫不决呢，只听上头冒川生说话了。韩崇山叶恒波留下的这九宫大阵确实是非常的高明，只不过这阵法得配合暗器，门户才能封得严呢，威力方可大显。你们为何不用全力呢？为何只施展了一半啊？如果这样破你们的阵法，岂不是易如反掌？